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真道分解》节目的主持，欢迎你的收听《约伯记》，这是袁泽善牧师为我们预备、为我们主讲的，共有25讲的内容。今天呢，来到了第12讲，稍后袁牧师要带领我们看的经文段落呢，是《约伯记》的第18章和第19章。弟兄姊妹，可以翻好圣经，翻开《约伯记》第18章，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袁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的播出，我们来查考神的话语《约伯记》。今天我们进入到第12次的播出，我们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的18章到19章，也就是18章1节到19章29节。那么在这2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2回合约伯与比勒达的对话。我们知道这个约伯的朋友有3个来看他啊，这3个朋友应该是按照年长或是德高望重的这样一个辈分呢，来轮流向约伯安慰他。其实呢，到了后面有点争吵了，因为彼此之间的意见呢是看法是不一致的。那么第一轮呢，他们3位朋友讲过之后呢，又来一个第2轮。那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第2回合里面比勒达和约伯的对话。那我们来看比勒达直问约伯为什么还持续发言，这是从18章1到4节我们要所来查考的经文。那这当中呢，比勒达认为啊，约伯你认罪就对了，你现在还继续在发言呢，而且无视于我们3个朋友的言论，特别还高抬自己的价值，这是他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那么在18章1到4节这经文里面呢，有几个我们要来稍微解释的，好比说寻索，这个寻索呢，其实有更深的意思，就是说比勒达直问约伯，你是好像用言语来设立陷阱的意思。原文是复述的，那比勒达就把约伯当成有一类人，就是喜欢玩弄言语的这个恶人来看待，就是他认为说约伯你还在跟我玩弄这个文字游戏啊，或者语文游戏，你不用再寻索了，你认罪就好了。那污秽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成说是被禁止，也就是说是不好的，不可以被使用的。那么下面说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这个意思呢是说啊，这个撕裂约伯的不是神，乃是约伯的愤怒啊，这个恼怒是你自己的愤怒，以至于你被撕裂，神没有撕裂你。那么也暗示呢，这个约伯好像没有理性的野兽一样，甚至呢会撕裂自己。好，这是比勒达对约伯的对话里面的第2轮一开始的讲论。那么在约伯记18章第3节第4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比勒达关心自己的名誉啊，过于满足约伯的需要。当然了，约伯曾经鄙视的做这样一个陈述啊，好比说在17章的第10节，在17章第10节约伯说什么呢？约伯说啊，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你们中间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所以这3个朋友跟约伯彼此之间有点在斗气了，就是说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到底谁比较有智慧，到底谁真正的认识神呢？已经不是在讨论约伯受苦需要得到安慰，变成了彼此之间呢在那里好像是这个论证 甚至好像在口才比赛一样。当然在这样一个论述过程当中呢，应该要给约伯一个答复，但是呢彼得达却不当着约伯的需要来回应他，反而呢是继续的做约伯所抱怨的事，就是落井下石。应该讲说这个朋友已经提出说我受不了了，你不要再这样讲了。但是呢这三个朋友特别是彼得达在这个时候呢仍然对这个很有兴趣。为什么？因为呢他还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多于对约伯他所受到苦难的关怀。我们看到18章第4节，一个没有概念的发言人总是会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这也说明了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别人，或者我们站在一个比较高点比别人再高一点好一点的位置呢，想要去伸出援手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一种隐藏的骄傲在里面。而这样子一个情况一旦对方不领情的时候呢，我们碍于情面甚至我们恼羞成怒了，就原来要安慰他要帮助他，最后反而变成是打击他了。这也是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帮助者，或者说做一个牧者，一个服侍神的人，没有一个人应该服侍别人的时候去嘲弄另外一个受苦的人，这不对的嘛。应该是来帮助他，来安慰他的，怎么可以用对方的话来回敬他呢？来讽刺他呢？然而，我们看到，这正是彼得达所做的。在16章的第9节，约伯曾经说：“神是那折磨他的，将他撕裂。”彼得达呢，却回答说：“那以不必要的恼怒将自己撕裂的，正是约伯你自己。”哇，你看，这个以他的话来讽刺来攻击他，而不是来安慰他。那么在14章的第18节，我们也看到约伯曾经可怜的说，这个最坚固的峭壁都被磨耗了。而这个时候呢，彼得达就嘲弄他说，难道整个宇宙都得要改造来满足你吗？所以看到彼得达在这一段这个对话里面呢，大概很不满意约伯对他们的不够尊重，所以呢就做了强而有力的回击。他是来安慰约伯的，到最后变成来责备约伯了。所以我们会在乎我们的自尊过于别人的苦难吗？这也是在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要好好来思想的。我们常常觉得我来帮助你，你现在不受我帮助，所以我干脆就落井下石，要不然就是加强这个重力来伤害你，因为你太不识相了，这绝对是不健康的。那约伯朋友就做这些事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达责备约伯太过于自我为中心，说你难道希望整个宇宙来为你改变吗？这一点的确是约伯的问题约伯一直在提出说来来对话，虽然这个情有可原，但是同样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也是很以自我为中心呢？常常希望神也显出超自然的神迹，只是为了我个人的理由呢？所以或许我们也一样跟约伯有相同的心境，就是神啊，给我一个答案，甚至呢没有办法照常态的情况之下给我一个超自然的答案吧。这都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第二方面我们继续来看，在约伯记18章5到21节，这边讲到彼得达是陈述恶人的遭遇是黑暗挫折，结局是灭亡。彼得达接着要陈述的就讲到说，恶有恶报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不顺服神，没有做神喜悦做的事。好，那他所用的一些词句呢都是很阴暗面的黑暗面的，好比说这边讲到圈套机关都是陷阱网罗的意思活扣也是陷阱的一种结构或者一个部分，那羁绊呢也是指的陷阱机关的意思。另外讲到长子，讲到王，那是指的最高的身份是一个尊荣的身份。那么死亡的长子呢可能是指着阴间的使者或者一种疾病的名称18章13节讲到死亡的长子，那这个是一个盛行的看法认为约伯所描述的是一种致命的一个疾病另外有一个乌加列文献曾经提到一个叫死亡的神奇是一个阴间的统治者，但是呢在这个文献里面却没有说这个死亡这个神奇呢还有长子，但是问题是讲到死亡的长子应该是指的说这样子的一个疾病会带来 人类的一种生命的结束。另外呢，也提到惊吓的王，这应该也是指的死亡啊。这是古代的时候谈论到死亡的时候他们所描述的，常常呢人们被未知的将来所胁迫，感到惧怕。凡是无人居住或遥远的地方，都是恶者或者可怕之物的居所啊。但是呢，坟墓却是一切中最可怕的处境了，因为死亡是惊吓的王啊，人常常被死亡所惊吓。那么我们受到基督徒真道的影响，很难想象死亡与坟墓的境界那种幽暗与恐惧，因为呢，我们对死亡感受到的是有复活的盼望。而惊吓的王这个名词呢，已经是让我们觉得说很清楚讲到是一个害怕，一个惊吓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基督徒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将死废除了，因为呢，耶稣基督将生命与不朽带入到光明当中。主耶稣是复活的主，在他腰间挂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关了主能够打开，没有人能够关注或者能够限制住主。而我们的主曾经死过，现在又复活了，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有活泼的盼望，是因为知道死亡不能辖制我们。但是约伯当时时代他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基本上对于死亡是带来恐惧的，是惊吓的。另外呢，在经文当中讲到纪念，这是可以解释成回忆或者一个值得记忆的。那他的纪念呢，就是说对他的一个记忆，关于他的一种回忆。而下面呢，有一段经文是很特别的啊，这节经文讲到说以后来的还有以前去的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以后来的，我们常常从字面上解释说那是以后才出来的啊，或者是发生的。以前去的呢，就是曾经过去的东西。对，从我们的中文翻译当中确实是这样一个字词，可是呢在原文当中却不一样了。以后来的呢，在原来有西方的意思，以前去的呢是有东方的意思。所以呢这句话哈很有意思的，在这个约伯记18:20，他说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吓。那我们如果从中文这个翻译当中会直接的看，就觉得说那是这从以后就是未来到以前就是过去啊，从未来到过去。事实上呢，这句话可以解释说是从西方到东方，那也就是说同一个时代的人啊，表示跟约伯同一个世代的人啊，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就是这个环境里面的人。如果我们从中文这个翻译，会觉得说是从这个未来以后要来的，跟以前是过去的，好像从未来回到从前，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在翻译上面会有不同的解释。另外，这个地步呢，是指着立足之地啊，有一个立足之地。那约伯记18:15特别还提到了硫磺啊，硫磺是产于有火山活动的地区一带的，好比说死海那一带。那燃烧的时候呢，是有毒的气体二氧化硫会产生的。而圣经当中呢，这个硫磺呢，常常是与神的愤怒相连结的啊。那土地经过硫磺烧过呢，是寸草不生的啊。这是我们对于硫磺应该有的一个认识。那约伯记18:5-21是根据这个比勒达的看法呢，他的一个道德次序是说，这是约伯正在推翻的。也就是说比勒达一直要强调这个道德次序这个因果律，但是约伯一直在推翻它，就像大地与山岭一样是屹立不摇的，但是约伯你不要想把它推翻了，因为恶人的灭亡也是一样，根据这样一个严密的律法啊，你是没办法来推翻的。比勒达甚至吟诵了一篇长诗，是关于灾难追上了恶人的啊，这有点奢华的格调，凡是论证在内容上所缺少的，他全都以修辞学来补足了。那么非常讽刺的是呢，约伯最后将会默察神在大自然中的工作，重新发现了神的公平。那这里有一大堆不调和的图像被汇集在5或6首不同的诗歌当中啊。但对我们来讲，因为这个诗歌题材呢，让我们觉得是非常不调和的。好比说，在5节下面讲后半段讲到黑暗。啊，8节下半段讲到狩猎啊，11节的下半段啊讲到疾病啊，后面14节讲到抢劫，16节讲到干旱啊，17节后半讲到无儿无女，这些呢都是让我们觉得是不太调和的一种图像。可是呢，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啊。 十八章的第七节这边讲到恶人的路多困难，意思就是一种抽筋，或者说是一种多灾多难，那中文还有的翻译成狭窄。这里面还提到了甚多计谋作茧致富，或中了他人的诡计使他惊恐非常，这生活在四面楚歌啊，杯弓蛇影当中，那最终呢会引到这个惊吓的王，就是我们讲的死亡了啊，在那里去。那在这里讲的灾祸跟约伯遭遇的相当的类似啊，所以可能是暗示约伯你就是恶人了，所以遭受恶人应得的报应。比勒达在这里呢也不再提悔改可以得救的事了，大概是已经对约伯失望了啊，约伯你干脆接受报应算了。那因此呢比勒达是生气了，他第二次发言的时候也许是等太久了，几乎呢是用谩骂来取代劝勉，用咒诅来取代祝福。很难想象一个饱读诗书啊，这知书达理的有智慧的人一转眼就变成了伶牙俐齿的一个咒骂者了啊。他在第二次发言的时候责骂约伯是个恶人啊。什么是恶人呢？比勒达眼中的恶人就是不敬虔的人啊，是有自己亮光却不靠神的光。他说那亮光必要熄灭，他也认为恶人是离开正道偏行己路的人。他在这一点的论述上面呢，呈现了他丰富的智慧以及辞藻，好比说用到网、网罗、圈套、机关、活扣、羁绊，都会将恶人绊倒，使他们不能往前。比勒达也认为恶人是不义的人，所以呢，饥饿啊、祸患啊要临到他们身上。末了呢，他为恶人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根本要枯干，绝子绝孙。他真是会骂恶人啊。那比勒达厌恶这个恶人，但是对恶人的厌恶呢也不能无限制的延伸啊，甚至骂到恶人的子孙啊，因为恶人也可能会悔改变成义人啊。而且有关于恶人的子孙，他也可能不是恶人啊，谁规定呢爸爸是坏人小孩一定变坏人呢？那因此比勒达对于恶人遭受审判的逻辑太过简化了。许多邪恶的人的审判不一定在今世，而有可能是在未来，甚至呢是在永恒当中被神所刑罚的。所以这种论点常常也是影响我们今天对于福祸的看法。在18章21节比勒达对不义之人的住处的描写，证明他多么专注外在的事物上。所举例的这些事情呢跟约伯记一章二章太类似了。不会被人忽视，但这篇讲章呢没有达到目标，他们尽一切的努力想要揭露出来的这些约伯的所犯的罪呢，约伯却一样都没有。好，那么因此呢在这样一个责备的当中呢约伯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分享。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当我们面对别人苦难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肢体受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来关心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但是在鼓励或安慰的过程当中，到底是要宣扬我们的理念，或者要发挥我们的口才呢，还是真正去关心他们呢？这是很重要的。透过约伯记的这些记载，让我们彼此来勉励，不要做约伯的朋友。是很有学问，是德高望重，但是呢没有真正的达到约伯的需要。反而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比勒达不仅仅到了第二轮不安慰约伯，干脆就责备约伯了，甚至定罪约伯啊，这很特别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在19章约伯回应他的朋友啊，约伯其实也是责备朋友跟神好像是同一伙的，来逼迫他，是雪上加霜啊！神对我不好也就算了，因为神是伟大的神，但你们这些好朋友，这些所谓的朋友还真的是呢不贴心啊！所以在这里呢约伯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先看19章 第一节到二十二节，就整章里面呢，有一些词我们要稍微解释的。好比说呢，搅扰我的心，原文是指的说使我痛苦，让我引起悲痛啊，所以呢，根本就没有达到你们的安慰了。另外，苦待原文是错误的处理、错误的对待啊，用苦来对待我。那么在我呢，这个在我是停留在我身上的意思。还有呢，神请赴我。原文是神使我弯曲了，那这里面的意思呢，可能是埋怨神没有把约伯应得的公平呢显明出来，以至于让我变成一个弯曲的，我是正直的，你现在弯曲我了啊。另外委屈呢，就指的是不公义，是一个暴力。事实上呢，十九章八到十二节跟这个十六章七到十四节是非常类似的。另外讲到栈路，这原文是高处的一个道路。那这个高处的道路呢，可以解释意思是说攻城用的一个道路啊，由高处来攻击。那另外呢，讲到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啊，那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气味啊，我的太太都生疏了，或者说我的气味呢啊，让我与妻子疏离，表明呢，连他最亲密的这个爱人呢，也远离他了。啊，那小孩子在原文是讲的男孩啊，还有呢，讲到我只剩牙皮逃脱了啊，这个很有意思哈，这应该是一句当时的谚语，表示没有幸免的了啊，牙跟皮逃脱了，那还有什么用呢？只剩下一口牙，什么都没有了，那人也没有活了啊，剩下皮，那里面的肉呢怎么办啊？所以这是一种谚语，就是我没有幸免啊。这个牙皮呢，有人认为是一个反讽语法啊，因为牙和指甲一样都是身上没有皮肤包裹的那部分啊。另外又有学者认为牙皮是一种牙龈啊，啊，意思是说牙齿都掉了，只剩下呢啊这个牙的皮就是牙龈啊。那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解释，都是指的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存留了，剩下的东西都不管用了啊，是啊，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认识。那么十九章第六节，我们看就该知道是神请赴我，用网罗围绕我。有许多的释经学者说啊，约伯公然的指控神不公平。那这节经文的意义呢，就是发现约伯内心真正的想法的一个关键了。啊，虽然这里所提的狩猎用的这个网罗不是比勒达在十八章第八节及他所列举的装置之一啊，这有点不同啊。约伯却拾取了这个图像，说恶人被他自己的陷阱所捕获是不够的，因为使约伯落入陷阱的呢，乃是神。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要看到约伯有所区隔的。他说啊，神啊，这个请赴我，用网罗围绕我，不是那个网罗，不是我的错，是神啊，来加在我身上的啊。因为之前他的朋友讲的就是说，你犯了罪，所以那个罪变成了你的网罗。约伯说不是，我的网罗不是我的罪，我的网罗是神来围捕我啊，神对我的一个作为。好，那在这里呢，翻译作请赴的这个动词呢，就是比勒达在八章三节用来问说，神岂能偏离公平的偏离那个字。所以很有意思啊，在原文里面这个请赴这个动词在八章三节，比勒达说神岂能偏离，偏离那个字跟这个请赴是同一个字的。那后来以利户呢，就用它来坚持说神绝对不做这样的事啊，这在以后查到三十四章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的。那十九章呢，被认为是约伯回应朋友最高明的一段啊。约伯陈明自己就算有错，也是自己接受报应，跟你们这些朋友们是无关的，也没有影响到你们，所以你们这些好朋友呢，不应该另外让约伯来受痛苦，有额外的处罚来报复啊！因为约伯已经感受到你们不是来帮我的，你们是真的啊来修理我的啊！约伯也认定神没有替他伸冤，因为神明明知道他是没有错的，却不替他伸冤，以至于呢，他有如遭遇神的大军来攻击一样。结果是他所有的人际关系也遭受到破碎了，他的身体也衰败了，但是呢，这些朋友们反倒跟着神好像一起呢落井下石来逼迫他，因此他恳求这些朋友们可怜他，不要再进一步的来压迫他了。最后呢，我们来看十九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那这一段呢，约伯认为真相终必显明，朋友啊要小心啊， 他们还真的会得到报应的。约伯真的很不舒服，我这样难过了，你没有好好来帮助我，现在讲了一堆，你迟早你也小心一点啊！如果照这种因果律的话，你只要一做错事，你甚至像我一样没怎么做错事，神也一样会让苦难临到你的。好，那这是约伯的一个回应。而在19章的24节讲到铁笔和贯铅，那一般的看法认为呢，这一节是指着用铁笔来刻字，然后呢在刻文上面灌上铅啊。那位于今日的伊朗这个波斯王大力乌一世的所谓的贝西斯敦铭文啊，有一个他留下来的这个考古学的东西啊，似乎是用铅来灌的啊。那另外我们知道，赫人啊、希腊人、罗马人都是使用铅制的写字板片啊，这是我们从考古学上面可以知道的。另外呢，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来看19章的25节，一开始有一个连接词，可以翻译成为然而或者说但是。那所以这个转接的用法了啊，就讲到这个时候转的那。这里面有几个词要介绍的，救赎主原来是来自于赎回，引申为救赎者，末了当然是指最后了，那皮肉灭绝呢是指的死亡，并不像外人，这个外人原来是陌生人，心藏在我里面原来是指的肾脏在胸怀里，而肾脏呢是当时的人以为强烈情感所在的地方，胸怀就指的在里面了，消灭了就是消耗了啊。心藏在我里面消灭的是表达约伯急切的希望能够被伸冤，以至于他的感情似乎都被这些急切的情绪呢消耗殆尽了。好，这是在整个我们来看，约伯本来希望用人的方法来将他的冤屈永恒的保留下来，后来他转念一想，抓住神是救赎者的那个角色呢，反倒希望神终究为他伸冤。这段约伯做了一个信心的跳跃了啊，旧约时代早期呢，啊，正如约伯记其他地方显示的，对于永生与复活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但是约伯却认定他死后会见到神，神也会为他伸冤的。当然呢，在苦难中的约伯难免有这样反反复复、自我矛盾的思想，但这段经文和约伯之前呢，人死如灯灭的死亡观念呢，有着天壤之别了。啊，让我们看见约伯受苦反倒促成了他的观念当中的一个跳跃。约伯因为确信神终究会帮他伸冤，虽然他以为自己死了以后才会获得公义的判断，那么反倒回头警告他的朋友不要随便逼迫他，因为啊，公义的神到时候也会审判这些朋友们不公义的论断批判，甚至对约伯这样错误的一个讲解。好，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对神有一个跳跃式的认知了。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让我们继续透过约伯记呢，对神能够更多的认识，也让我们不要像约伯的朋友做糊涂事、自以为是。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要告一段落了，在这跟你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做我路上的光。